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许多污名化以及各式各样的贴标签，
痘痘长在老味上面还是长在脚底板，会有不同的名声呢。我们今天请到路德协会的痘痘来教我们看看，其实艾滋并不等于同志。
欢迎来到生活 GPS，
陪伴你用心感受世界。
我会接上啊！
我是青年旅馆经营者克尔，
我是心理学专家凯琳，
我是路德协会的启明。
哎，我们欢迎启明今天来加入我们的阵容。
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刚刚说第二句话那个声音不是老师的声音，
因为特别有磁性，有年轻的磁性，是不是？
是。
Excuse me， 那个第二凯琳，那个。词不用卷舌
哦，那个词是没有卷舌的吗？
也性好像没
词词
哦词。
你刚刚说词，
我刚刚说词，
你刚刚说词性。
好好，没关系，大家都知道我中文不好，英文也不行，台语先快没败了啊呢。
OK OK，
没有我是要报复。哎，你说一下那个 A B C D E F
A B C D E F，
下一个
G。
对啊，他对 好，
什么意思？
好朋友好，因为那个字不叫做 G，
不然叫什么？
它不是 G 马炮的 G，
不然它叫什么？
它是 G J J G
G
G，
因为那个我听了觉得蛮感激的，所以
我被他纠正过
哦。
对，
所以我刚刚是要报复他。
但所有人都是念，你要说台湾人都念 G 吧？
没有，很一不是所有人，
我觉得一半一半哦。
但是有很多台湾人呢，都找不到 G 点。
对，
对对对，
是的，
我们今天才特别，
我们在节目中
如何谈性愉悦嘛？
因为我以前也会念 G G，
所以现在应该要改成 G G，
你要念一下，对
G G
G
G
G
G
G
G
G，
叫我放弃，
没关系啊，你这样
练过，对，
卖了我，不要刁难年轻人。
G G G
啊！你是要讲提升我们年轻人的英文的程度就对了。
没有，相信他英文程度很好，对不对？
还好，没有。
不会啊，其实 G 发不好不代表英文程度不好啊。
是啊，来让人鼓劲呢。
Hi，
ladies and gentlemen，
哎，我老实说，我英文是真的不好。
不会啦，英文不要。
我是在传统教育长大的孩子。
不会，
一个。
哎，讲到这，那好，反正我们现在是乱聊嘛。
哎，
我个朋友啊，就 Tony。
Tony 是我们
旧金山的好朋友，我
是
小时候移民的哈。没有，他就跟我说，还是不止他啦，好像也有 natives， 美国人也有跟我说过，就是为什么你们台湾人要说 my English so poor？
对，
是不是要说不够好 ，not good enough？ 因为我之前是被英文老师纠正这个。
我也可以，也 maybe 也可以，
他说没有到这么烂到
对，也不用说 my English is bad， 因为其实是有点我们那种自卑感跟没有自信的展现。我那个 Tony 跟我说，其实很简单，你比如那因为我那时候去旧金山找他玩嘛，我就有点担心，没办法，他就说你可以其实可以说，I'm still learning English， Can you speak slower？ 其实就不要讲那种 my English is poor。之类的，你知道？
你觉得这个用法就感觉是把华人那种谦卑啊，然后那种比较自卑的心态
也
展现出来，
也不一定是华人。我觉得这很正。你想想看，如果是一个美国人，一样嘛。他会跟你说：“哎、欸，我还在学中文，你不说慢一点。”那种感觉跟我中文很不好啊。
对对对，其实比较 kind 这些阿多瓦他会说 better than my Chinese，
是对之类的、
对对对对。
反正他那时候跟我分享，我觉得哎、欸，没错哎、欸，不然比如说在美国那个这么多民族大熔炉，人家怎么知道你是干嘛的？
是，
对，
那你直接让对方表明，他也不会不耐烦的
哦，
对，
是，
我觉得哎，蛮、好的一个方式，
对，
而且这样子的用语比较是，他是没有否定或负面的字词在里面的，
没错，他就是，而且是表达让对方知道，那对方就 catch 到 ，OK，
那就可以调整。
所以其实我英文讲的最好的就是 Excuse me。Pardon me, can you say that again?
对
为什么？因为每天都在讲这个、
询问大家可不可以再
对。而且我那时候觉得，虽然我的英文没有很好，但是我想说，让我英文进步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就是觉得那是他们的义务要教我
啊，
真的，
因为你是在那个地方，
对啊，
所以你觉得，
对啊，拜托，你要学中文，还不是我要教你？那我要跟你讲英文，你不教我，那我怎么跟你说？是不是？
好，非常好。
就一点就是说，反正你就是在教我就对了。那个时候你就不会害羞了，
哦，
对对对。好，所以大家先把这句练好。Excuse me,
excuse me,
can you say it again?
对对对。然后不要说 my English so poor, 不要说这个。
Your Chinese is not good enough.
对对 对, 对。
Yeah, you gotta learn from me. 好。
就凯婷老师呢，邀请了那个以路德协会的
社会教育专员启明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啊，当然他会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路，简单介绍一下路德协会是在做什么的嘛。
对，
嗯，
对，
我们其实是，嗯，今天是要从同志议题开始聊。
嗯，OK，
那路德呢，因为有特别服务一个，要怎么说，特别服务
群体是艾滋感染者，
艾滋感染者的群体，嗯，所以我们就是哎顺便邀请来一个非常年轻、有活力、有智慧的。嗯，这个
真的，
欸，新生代，
因为世代有差异，
对，
就是凯婷老师我，然后还有豆豆代，不，启明，真的是不同的世代的对话。
那我很欣赏，我很欣赏启明这样子的，
嗯，
非常就是这么年轻，然后懂这么多，对，然后很有自己的表达的意识。那在那其实真的是我看过他几次，而且他在这个大场合的时候，他都很谦虚，
很棒，很棒
、啊。但是我上次邀请他来吃饭的时候，嗯，我就发觉他很有想法，很有意见，我就蛮喜欢他的。
OK，
嗯，对对对，当我发现这样的人，就觉得说哇，这是瑰宝哎，
嗯嗯嗯，
你可以讲起瑰吗？
瑰宝，
不是龟苓膏，是玫瑰的瑰。
老师，你知道你现在讲龟很敏感吗？
为什么
最近有那个鲑鱼之乱？
哦，鲑鱼之乱呢，啊？
哦，
你也会知道吗？
有，我有看到了，
哦。我以为你不会发了，这个。
可是我们这一集播出来的时候，鲑鱼之乱已经
应该没了，应该
已经变成那个乌龟的龟了。
对对对，龟应该是龟宝啦，对，玫瑰的龟啊，
龟宝，嘿，对，跟你一样，你是璞玉啊，我上次
讲过，我是璞玉，哦 ，OK，
对对对，第一集的时候
老师讲话都讲好话，
对
对对对，都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慢慢习惯，
啊，慢慢习惯，哎，台湾人都不讲好话吗？
不习惯这么多，不习惯这么多，
哦，嗯，好，那我一定要让你习惯，
有，我已经慢慢可以习惯。习惯了，对啊，
okay，
慢慢越来越不要脸了，
很好，
对对对对，
就嘛，我们有讲过嘛，接受人家称赞的时候就说什么，
谢谢，
对啊，
对啊，就好了，就欣然接受，
就欣然接受啊，
对啊，对啊，我们其实要谈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
对对，也不严肃啦，不严肃，
好啦，不严肃，不严肃，我们是想把同志这个议题呢，哎，谈得更大一点
啊，
因为我常常就是说我到哪里都出柜。因为我很想让大家知道说，欸，这里有一个人他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怪或 很怎么样，很
就是大家刻板印象中的同志的样子，
对对对，欸，大家刻板印象
中的同
志到底是什么样子，
啊，对啊，刻板印象中同志是怎样。
我觉得在我小时候还没有这么认真的去，认识同志的时候，我们的刻板印象比较多都是，要么就是很封闭自己，要么就是没有什么能力，然后最直接的刻板印象是，最直接刻板印象就是他一定是娘娘腔，就
是
一个，
对啦，
所以就会造成，只要我觉得你的个性或气质比较偏女性化一点点，比较阴柔一点点，我就会直接把你认定为你就是男同志，
啊，会比较这样。
我自己就是会用这样的方式，以前会用这种方式来做分类，
是，
对，
对对对对
对，很常是会这样。
然后我哥跟我嫂子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为什么你都要脱衣服啊？
什么？
就这样，每次都要脱衣服。
那是因为身材好的同志才会脱衣服。
什么叫为什么？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那个 parade 上面的时候，
游行
哦 ，OK，
就是好像非得脱不可的样子。
对，
嘿嘿嘿嘿。
对，
那是刻板。
但实际上，在那几万人的游行里面，会脱的就只有那可能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好了。但是
多吗？
但是那些会上新闻版面吧。
应该还是有一群人啊，只是可能是早上白天脱，有时是晚上在某些夜店脱，但这些人都会被拍到，
对，因为
这会上新闻版面，
上新闻啊，
有道理哦，因为穿衣服没有人要拍，
对啊，对啊，
對對對，
所以之前，我忘记是在哪里 被咨询还是听别人在分享，就是有年轻的同志朋友，
是
他可能还未满18岁，然后他担心他想要参加同志游行，但是他没有他没有参加过，然后他担心自己身份会曝光。
对，
然后我记得那个资深的男同志就回他说，你只要你没有要脱啊，你也没有多帅，你不用担心，因为几万人在那边，你根本不用担心你会被拍到。因为
这样子、欸，
因为其实会被拍的就是那些比较脱衣服的，或者是他是就比较奇装异服、比较特
上次那
个仙女比较特别的人，對對對，但他们本身就是想被拍嘛，
对对 对,
對，所以其实媒体只会捕捉他们那边的人。那如果假设真的还在担心的话，其实应该说有一些人他担心会被曝光，可是他又很想要为这个社群做一些努力，其实有点像自我认同的历程，我们就会建议他戴面具。
Oh,
你就戴面具就好了，就是其实你就保护好自己，这样、
okay, okay.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其实有一个 P flag 在中文不知道叫什么，就是其实是同志的家人跟朋友们，所以其实不止
啊，
其实在、
啊、
在这个游行上面所看到了很多人。也不
是
同志，
你可以就是到时候就称呼可能就是志工啊，或者是就是朋友啊、亲属这样子。
所以当你还没有准备好出柜的时候，你可以坚决否认。
对对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在自己觉得安全舒服的环境之下去出柜、这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不要因为一些情绪化的状态，然后就不知不觉就直接把你自己的性倾向跟所有的人讲，那其实会有很多后续需要去处理的事情。因为当你说了你是一个同志的同时， 你也把别人拉进来这个柜子里面，那你就要必须 把你把他拉进这个柜子的时候，你就是必须得去安抚他的情绪，或者是处理他的焦虑。
哦，我现在懂了，你说把他拉进来那个柜子，
因为你出柜的同时你的爸妈就入柜了，
对、啊、
但是对 他活了四五十年、然后他根本不知道这个议题，那你现在突然把他拉进这个柜子里面，然后你要让他封闭在里面很久或者是一辈子，那你花了多久的时间去接受你自己的性倾向，那你的爸妈就是可能要花更久的时间去接受性倾向。比如说我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那我爸妈如果知道了，我就会抱持我要陪他们20年那种状态。
哦，真的哦，
我会这样觉得啦。欸欸、对啊，
有可能。欸、其实我的、
哦 okay、
我的状况是，可是我们今天出柜的议题也可以聊一下。我们由这个直男来代表来发言。 不是，我只是说我现在很开心。导师刚刚讲的是，我可以感受到，就是。启明字本身就很会说话了，因为其实我必须跟所有听众 complain 一下，
怎么了？
老师今天什么前情提要弄不搞懂，就忽然跟公安做主持人了、啊。哦，我没有，
对，我有点，
我发了一些文字，那个给了启明，我其实没有发给你。对，我本来以为我今天只是一个来问问题啊，路德协会啊什么，然后突然要来接触当。在对同志议题的这个，
对对对，
然后身为一个又直又硬的直男，
我觉得
对，不对不对，我刚刚发音不对，你要笑什么？我发音我是又直又硬
哦，
又
直又硬，
对，我刚刚发音有点对，哦、又直又硬的直男的身份，然后来跟要跟大家聊，陪着大家聊这个同志的这个议题，
对，
所以我其实也会有点这不熟悉啊。
门这样最好 啊，你不熟悉最好。
所以我刚刚只是说我很开心，因为启明他其实可以侃侃而谈，
他很，
所以他刚刚讲的那个，我觉得哎、欸、很棒哎、欸，就是让我可以比较进入状况哦，可以，我可以从这些来、这样我会比较知道怎么发问或干嘛的。
好，
对，感谢启明，
对，好，
救援投手，太棒了，
真的真的
太棒了，来，
是，哎、那你来发问吧，
我来发问哦，
哎，你。现在不知道从哪里来发问吗？
现在对啊，不然我
其实有一些想法啦，不然你随时跳进来好了。其实我想要聊的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说同志的成长历程。
嗯，
比如说
是啊，我觉得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
对对对，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我51岁，然后启明26岁。
对，
哎，你刚刚有出柜了吗？因为、
啊。
我们刚刚没有提到，对不对？
哦，没有，
没有提到。
我也是一个男同志。
OK， 好。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想要讲说，哎，你今天看到一个26岁的男人跟一个51岁的男人，那他们其实，在你的孩子的年纪，或者说你的弟弟的年纪，当我在15岁的时候，启明在8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
对啊，这是我想要，我也会想要
了解的嘛，
对
不对？就是说我们是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嘛？
尤其他现在是处于就是比较年轻的世代啊，
嗯，
对
对
对，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好像现在年轻世代对这一块好像已经非常的开放跟接受了。
我觉得
我以为啦，但我不知道实际是怎样，我也蛮想要问问情。
我自己的状态是，因为我是乡下人，然后我住在是云林县，然后我国高中时期都是读天主教学校，而且是非常保守的学校，就是人家网络上会传说会要你签手真卡的那种学校。
真的哦，
我小时候真的签，而且我会把觉得签那手真卡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我就会一直狂签这样。那
什么叫狂签呢？
就是我可能会去跟其他同学说你不签，那给我签，反正就是一个卡，感觉好像就自己是一个自己的拥有的一个物品这样子。
是我的真钞很厉害，然后我要把这个真钞买仿。
他的卡是指说。有点像承诺的概念，就是你签了这个卡就代表你不能婚前性行为，然后你可能要单一性伴侣等等之类的。对的那种卡片。欸，你们小时候都没有签过吗？
没有，我们
就是我小时候签过两三张，但都是学校发的。那
我不记得庙里面有这种东西。
没有，他
会要我们签。
他应该是会透过教会签，因为那好像是教会给他发出来的东西。
是 OK， 好。
然后刚之所以会说好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应该相较之下比较容易接受自己的性倾向，实际上他可能还要看到你的地域是在哪，因为我是在乡下，所以我原本的资源非常的少，然后我接触同志的资讯是我自己去网络上自己摸索出来的，所以其实我的认同历程在其他的可能住在台北市的 同年龄的同志来说是非常
慢
的。
那我先问一下好了，那启明是在几岁的时候发现？
对，我也想要。
我在国小四年级的时候。
那是十岁吗？
七八九，对，差不多十岁左右。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当时我们是那种后段班，就是我的国小，
国小
就有后段班，
就是我们是，但那个后段班是那个后段班是被形塑出来的氛围，就是因为我们三年级的老师临时不做了，所以找了一个代课老师来带四年级的班级，所以我们整个班级就乱成一团。
Okay.
然后那一年呢，我们的同学们，我们大家都在教室里面赌博，然后我们在那一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研发出一种赌博的游戏。
我觉得你童年好精彩。
然后比如说戳戳乐，但我们还不会只玩戳戳，我们可能还会塞在吸管里面，什么各式各样的游戏，然后去卖这样子。然后就，但我们都卖给自己同班的同学，然后甚至是还会卖奶粉，真的是一般的奶粉，不是毒品，就是奶粉这样子。就一包奶粉多少钱？因为爸爸妈妈以前都会叫你要喝奶粉嘛，那我们可能就把它挖在袋子里面，然后包好，然后拿去卖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班级就很混乱，那当时就是也开始会谈一些 A 片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情色议题的东西。
对 ，OK。
那但是还没有真的看到画面，就是班上还没有人在流传那些画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大家还没有在拿手机。可是我会发现，我会对于班上的某一个男生，我记得他姓徐。他是一个我当时觉得很帅的男生，然后我就会一直看他。然后但同年龄也有很多的那个女同学也很喜欢他，
是
对。那他是一个很客气的男生，
是。
然后所以他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不管是男生女生，他都会对你好，他也不会特别说啊你是男生或是你是女生就不跟你做接触。对，那从那时候
很好相处的男生，对不
对？
对，
很好相处。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定义说的暖男的概念，
有点像你以前啊。
我没有，我以前没有不暖，真的我不暖。
哦，你不暖，你
以前
你只是帅而已。
啊，对对对，
你说你小学的时候很可怕，大家很喜欢你。
对啊，小学的时候眼睛水汪汪啊，但不是暖男，
不
是暖
男，
对对对，
是酷酷类型。好，反正他就是暖男，然后
是
当时我会特别可能送他奶粉，或者是送他什么东西，就是我原本要拿去卖的东西，我就会送他这样子
啊。
对，然后他也会接受，然后也对你很好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觉得我的焦点好像在他身上。那当时我都没有任何的男同志这个思维，我只是觉得我好像对他有意思。所以我记得我是在家里的电脑上面打男生身体或是男生肉体这种词汇，然后去搜寻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对，因为我就发现，我会被他吸引，然后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同样东西放在网络上去找？
对
对，然后就开始看到很多 像是 G 片啊，或是 A 片的东西，
是、
因为 A 片里面也会很多男同志的嘛，
对
对的男生的那个形体照片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那我还记得是，我们家的电脑是放在客厅，所以我都是要在很晚很晚的时候才能去偷偷用电脑。
妈妈怎么还不睡啊？
就是
是不是？
对，或者我要偷偷的爬下来用电脑，或者是他们在厨房的时候，我就是要偷偷在看起来在做功课，然后实际上是要
成长过程真的都是防不胜防，哎、欸，太恐怖了。
对，
真的，
小朋友很厉害的，
小朋友很厉害、欸。
对，然后我就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度过好几年，然后我记得我看了好几年的 A 片。
A 片还是 G 片
？A 片，因为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有 G 片这件事情。
等一下，所以你现在你开始从你对徐同学有这个兴趣，
嗯，
然后慢慢就去搜寻。但你搜寻出来之后，你感觉是怎样？
你说那些
东西相关的资讯，你
刚开始
你是很受震撼，还是
不会
很受吸引呢？
我没有觉得震撼，是因为我也觉得我只是喜欢看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喜欢
兴趣的感觉，
对一个兴趣。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说哦，喜欢男生喜欢看男生，对，有兴奋，但是你不会觉得男生看这些东西，对你不会任何的罪恶的东西，
好，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男同志的词汇在你身上，你只是觉得你就是喜欢，然后就
兴奋，那时候还没有，就等于那时候还是很 pure 的状态嘛。
我的天
哪，
哇哦，
对，然后我都会只看图而已
，OK，
对，我不看文字，然后只看图这样子。然后我记得也是在那个年纪左右的时候开始会手淫，
okay.
所以实际上就是开始这样搭配起来，然后就会 越来越知道说哦。我的兴趣嗜好就是看这些照片，男生的照片或男生 的样子，但因为不知道有 G 片这样子的影片，所以你在看你只会走 A 片那条路线，
对，
然后只是你的焦点是会在男生身上，
是
这样子。
补充一下 ，G 片就是两个男生的，那个叫 G 片。
对，我们聊这个，你们听众是 OK 的。
哎，我们
应该可以，
我们没有讲到什么。
对啊，我们听众年纪都很大
我们好像没有讲到什么特别限制级的啊，这都很普通
啊。他们以前都听我说过很多日本妹了，对
吧？可以。
对啊，我们没有讲到什么。
对啊，没有讲到什么。哎，等一下，你刚刚说 A 片，我以为你是在 A 片网看两个男生的，
不是不是，就是看一般单纯的 A 片这样子。
OK，
只是你的焦，
你
焦点
都
在
男生身上，
对，
哦，
所以你在看到那个的时候，你开始了解到自己的性的起，
算是
开端，
对对对，
性的兴趣的开端，
启蒙，
对对对，然后会越清楚知道自己。在性这件事情上面，你会关注的点是什么
？OK，
哦、oh, ，那徐同学后来有什么的？
后来他就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okay,
就没有太。
Okay.
但的确在那个历程当中、嗯，我记得我好像是在小五还啊、我在小四同样的那一年的时候发生一些事情是，我升了小五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老师非常非常的好，我现在回想起来，他是一个影响我很大的老师，他是一个很有公民素养的老师，他可能早就知道我有这样子的性倾向，但他什么都没说，然后也都很包容我的一些阴柔气质，可是我的小三国小三年级那个老师却会时常在学校里面把我抓住，就跟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走路，你怎么可以就是讲话这么的女生、
哦、
然后你怎么可以怎么的、
哦、
对，他会直接在公然在走廊上面就直接去指责你、
欸、
对、
啊、
然后、我为什么讲到这段，就是他在指责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就会让我开始觉得好像我的女性的或者比较阴柔
性
的柔性阴柔特质这件事情是不好的、那我就会开始想说，那我是不是要跟一般的男生一样、是去看女生的肉体、然后要去比较关注女性、所以我就开始会去捡那些苹果日报的一些
泳装照，
对泳装照、或者是在讲一些女生多么、他好像都会有一个小版面是他们今天要介绍哪个女生啊、然后什么什么的，我就会特别去看那些东西、我就会一直期待自己会不会变成一般像一般男生一样这么阳刚的状态、
OK OK，
所以我被我爸抓到我在看那个 色情网站或影片的时候，大多都是一直以为我就是一般的男生
哦， okay.
因为他们会看到我在看一些女生的报章杂志，
嗯 嗯，
就是有女性。
那你爸抓到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
我爸就是蛮，应该说他的状态是他蛮可以去接受这样子，这个时候的小朋友会有这样子的需求，
哦、
所以他是会反而会好好跟你谈说、哦，你如果要。手淫你的频率次数不要太多，
你爸好酷哦！
我爸在我们国小二三年级就会把我们三个小，把我跟我姐拉进去浴室、
哦，
然后他在洗澡，他自己在洗澡，洗到一半的时候，他就会趁机就是把我们两个叫进去，然后教说，哎、这是男生的生殖器，然后女生的生殖器，姐姐可以再问妈妈，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我爸是蛮能直接的去跟小朋友谈。生殖器
的发育，好酷的宝宝哦、
对，
就很自然的让你知道这个本来就是身体的一部分，
对对对，
然后怎样要，
对，的确是这样子没
错。
但是我爸那时候还是会让我觉得手淫是一件不对的事情，他还是有在释放出这种讯息、
因为他可以说手淫，他不是说自慰吗？
他没有，他根本没有这样子的称呼，他就说你这个东西是频率不要那么多次，或者是你不要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他用这件事情、
OK,
他没有
给手淫，还是挺酷的爸爸，
已经很酷了。
对啊，已经很酷了。
对，所以你是这样子发现你的性倾向的、
对，我是这样发现，然后但是又觉得不能这样子，所以我又逼自己要回来原本的状态。
那、结果回来的拉锯战的、
我整个拉锯应该算一算，我自己曾经算过，大概将近快十年，我花了十年的时间在。认同自己的
从小四开始，
从小四，然后国中、高中就是一直在天主教学校嘛，所以根本没有任何这样的知识，
啊、对，
甚至也没有任何什么艾滋病啊、什么性别之间的课程之类的。
对，
然后我是直到读了东海社会系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同志是一个会备受老实说是备受宠爱的群体，因为在这种社会科学的氛围之下，然后你这个人本身又不坏，然后你又是男同志，大家都觉得是要为男同志发声。
对，
为
现在好像有这样子。
他们我身边的，
哇，
我课堂上的异性恋男生跟异性恋女生，甚至是同志，大家对我都超好。我觉得某种上会让我觉得，哦，我的同志身份是
得
到
骄傲的，
对某种程度上的关注。
哦，对啊，哎，我那真的台湾这一块。
现在不错了，我们以前可不是这样子的、
但有可能是跟科系相关了、因为东海社会系本身就是一个很、对很开放的。
我在猜，如果是那个新庄那一家福大，搞不好不会这样子。
你1993，
就是如果是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
东海也是基督教学校。
哎，真的，然后他有办法这么的开放、老师？
因为东海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学校，然后再加上他，我觉得他比较有名是在社会科学，然后他是一个自由风气的学校，所以他能接受你讲你的东西，那我不能认同，我就不去攻击你。
哦、那哇，东海这么棒，哇！
所以东海校内。东海的学生，老实说，包含我自己，我们没有多聪明，可是我们是那种思辨能力比较强。
有没有？
我们这一代啦，这一代以前的东海的学长姐人都很厉害，就是我们这一代。但是我们的思辨能力强，是因为校风很开放，然后我们时常会在里面会有抗议，或者是到现在，我们可能就会拿着一个板子，直接在下课的时候开始大喊说我们在倡议什么议题啊，劳工议题啊，请你留下来一步啊，听我们讲。
真的，就是社会系在搞的。
社工、社会系都有，然后行政比较少。
你知道我那边个攻读生啊，很多都社会系的、
真的吗？
对啊，因为我第一个攻读生就是社会系的。
那你不觉得社会系的学生很难搞吗？
他们还好啦，还好，但是就是因为他第一个是社会系，后来他就陆续带来了蛮多社会系的。但你应该不会知道，因为年纪比你小一点。
没关系，你刚在算那个是不是想要问？
对，我本来想要问，可是后来算发现应该年纪差有点，可能他大四的时候，那个我的工读生大一
哦，
所以可能不会记得。
所以我这边给另外一个声量，就是说一个 perspective， 就是说，其实像我这种51岁，
是
我那个时候可不是这样子。
对啊，
我工作的时候是完全，
老师可以跟让启明分享一下啊。
你大概也知道故事，那反正我、
已经知道了。
我让听众稍微知道一下，就是像我们那个世代的时候，就是像现在有一个电视很红，叫《天桥上的魔术师》， 就是我那个时代的时候，在那个时代是，是要完全就是要想办法掩饰的，
嗯嗯嗯，
对啊，完全是想办法要掩饰，然后，如果有谈到同志或是艾滋议题的时候，大家都是马上就轰啊，同志很娘娘腔啊，这个很不好啊，然后你看吧，世界就特别做了一个。那个瘟疫是给要来杀死同志的，
哦，就是艾滋，
是很可怕。那个时候的传法，我们那个时候的说法，台湾人说老实话还没有那么毒，但是我后来听到的，在尤其在美国，哦，美国那些基督教派的真的用这种这么恶毒的语言在，在散播就对了。
因为的确在，这样算一下，就是老师在当时在自我认同阶段，应该是艾滋病刚发现的时候。
对对对。
那艾滋病以前呢，因为他
刚好又可以带回来这一个
路德协会
的专业，对对对，就简单讲
专业。
艾滋病他以前在刚开始被发现的时候，大家都还没有帮他证明嘛，就是还没有帮他取一个叫
不知道他的来源或什么。
对，然后当时就是发现感染的人很多都是男同志，所以他其实被称呼为男同志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或什么，反正就是他直接被冠名为他是一个男同性恋的疾病，对，所以就是因为冠上这个名词之后呢，大家就会开始把焦点放在男同志身上，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已经被冠名之后，但大家还是会一直不断觉得只有男同性恋会感染到艾滋病，包含连可能我自己问过我师大的同学，他们还是这样觉得哦。
啊，
他们还是认为只有男同志会感染到艾滋病。
师大的同学，
对，
师大什么？
我台师大，就是
你都快毕业之后再去念研究所，
对对对对，
就是这些年轻人到目前还是也不懂啊，就
对，
除非你真的要去。
奇怪，那我到底我哪里来的资讯啊？我这个年代，因为我今天又再去看一下路德协会的东西，我发现，我 update 的资讯还蛮。
可是你很少去出国啊，你常跟大家在
跟出国没有关系啊。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遇到很多同事朋友吗？你的同事吗？
如果你在出国的时候遇到很多同事朋友的话，可能在那个时间就会告诉你。但台湾，老实说，台湾很少谈这一块。台湾的部分呢，蛮特别，是我不知道国外怎么样，台湾是。你如果是男同志，会有两种状态，一种是他会刻意不谈艾滋这件事情，因为他会觉得我只要谈艾滋更容易会把艾滋跟同志连接在一起，
对，
所以我就死都不谈，我只会说我是一个男同志，对，
嗯，
那另外一种是我会想说，那我就既然两者都有可能在我身上发生，那我就两者都谈，对，他不会去避讳这件事情，但的确我们机构以前要参加同志游行的时候，为艾滋感染者倡议的时候，是曾经被拒绝在外的，直接被主办单位拒绝在外，或是被当地的民众就认为说，不是当地的民众，就是被一起参加游行的人说，你为什么要在同志游行的场合里面去倡议艾滋议题？你只会让一般民众更把两者连接在一起。
连接在一起，
对，所以其实实际上连我们自己机构都被排，就曾经被排除在外过了。
是是是，
但是国外有可能是他本身就已经比较开放，可以接纳这件事情，因为不同国家感染到艾滋的。你说不同国家的感染者他们的比例分布不一样，譬如说像是 据全球来讲的话，其实最多的感染者的性别是女性，再来就是小朋友，
最多的性别是女
性，女
性哦，非洲的，
对，是比较多是非洲那边的母子垂直感染的状态哦，但是你反观来看台湾，其实比较多的是男性，
是，
那你又看官网上面就是疾管署上面的写法是男男间性行为而传染，它是这样分类，然后它就会比例比较多大众，那大家就很容易把男男间性行为往同志那边去做连结，但实际上你投我们
艾滋那边做连结，
对，实际上我们就会认为就是我们看到是有异性恋有双性恋，然后可能都会进行过男男间性行为的部分。我刚刚说的那个表就是疾管署在分析台湾的艾滋感染者有多少人是男男间性行为传染，然后有多少人是在异性恋间传染，有多少人是因为共用针头传染，这样子。对，但他的那个男男间性行为就会让大家又把艾滋病跟同志做连结。
是是是，
所以我们曾经很想要跟他说，你就不能直接分不安全性行为，然后这一类就好了吗？
对，
因为我们在教传染性途径的时候，就没有在谈 男男间这件事情啊，嗯，我们讲的是不安全性行为，然后共用针头，拇指垂直感染。那为什么你分类要这样子分？
嗯，哎，我们这边把为了不了解的听众，你讲清楚一点，传染途径是怎么样？什么叫做不安全的性行为？什么叫做拇指
垂直
感
染？
什么叫做共用针头？
是，
哎，简单来说呢，艾滋病这个 HIV 这个病毒呢，会透过三种方式去传染到或感染到。那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常说的不安全性行为。所谓的不安全性行为呢，就是代表你没有做好保护的性行为，例如你没有戴保险套，或者是你没有使用润滑液。那所谓的润滑液是指让你在性行为做抽插的过程当中呢，是减少伤口的撕裂伤，或者是减少伤口出现的几率。
嗯，
对。那很多人都会把不安全性行为认定为，哎，只要是单一性伴侣，然后就算不使用保险套也没关系。但实际上呢，不管你是单一性伴侣还是多人的性关系等等之类的，你都是要使用保险套。对，那也有人会认为是不是只有男男间的性行为才是不安全性行为，其实是不是的，是因为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很常看见，其实有一些妇女她就是因为履行单一性伴侣，然后认为在伴侣的关系里面，我因为信任对方，所以我不使用保险套，或者是现在是我的安全期，所以我可以不使用保险套，反正是要避孕用嘛，那他觉得他现在不用用保险套，但就是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他被感染到艾滋的，对，所以
是因为他的
先生，
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保证我们的另一半他可能没有其他关系外的性行为这样子，对，所以传染途径第一个是不安全性行为，只要你没有戴保险套或使用足够的润滑液，都有可能感染。第二个是拇指垂直感染，那所谓的拇指垂直感染就是妈妈是艾滋感染者，然后她如果没有吃药的话，她没有控制自己体内病毒量的话，她很有可能把病毒传染给小朋友。不过这样的状态在台湾已经越来越少见，可能一年只有一到两起，甚至是两三年才有。是因为现在的感染现在的妈妈他们都要做产前的检查嘛。
是
是。
那从82年开始，就是妈妈做产前检查的其中一项就是 HIV 筛检。
是
是。
那如果假设他会筛检出来你是一个艾滋感染者的话呢，医院就会开始就是跟你说，哎，我们要开始慢慢的吃药，然后我们开始要固定的服用抗病毒药物，把自己的体内病毒量压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所谓的测不到的状态之下呢，你生出来的宝宝就会是健康的。那以前的医疗呢是一定要剖腹产，这样才不会传染，但现在医疗非常的发达，你不仅是可以生出健康宝宝，你还可以选择自然产的方式。
对，
所以其实拇指垂直感染在台湾是很少见的现在。
OK， 然后还有针头是，
再来是共用针头的部分，就是在2004年到2005年的时间呢，其实台湾有一波的艾滋感染者是因为使用海洛因，然后他们是施打的方式，然后用共用针头而传染的。对，所以其实在共用针头的状态之下也是会感染到艾滋病，因为你用针头然后去扎自己的血，你把那个毒品然后打到自己的体内，然后你可能因为一般的药引者他为了不浪费任何的毒品，因为他觉得毒品很贵嘛，他会再回抽确认下那个毒品都有没有打完，那你在回抽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的那个血液就在那个针头里面，那你可能又会去用那个那叫什么稀释液，因为他们好像有些东西会用稀释液，
是，
然后在稀释液上面在使用的时候，你可能这个稀释液的液体里面其实就已经有一些病毒在，或血液在，甚至是就是你有些人就会直接在用同样的针头，然后再去打自己的身体体内，
是是，
对，
是，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把艾滋病给传染出去。所以2004到2005年就有这一波的感染者出现。
对，所以这个就是三种传统传染的途径嘛。
对，
其实你刚刚讲了一个重点，我觉得不是一个重点，有一个地方还没有，可能要讲的更清楚一点，就是说，你说那个怀孕的妈妈如果测到是 HIV positive 的话，她必须要用所谓的药物，但是现在药物可以有办法压抑病毒的部分，那你这个可能也可以谈一下吧。
OK， 现在就是我们
就说现在艾滋病是不是不能治的啦？ 已经可以治了啦。
对，
可以这么
说
吗？就是变成慢性病了。
对对对，艾滋病已经成为了慢性疾病，就像跟心脏病啊、高血压或糖尿病一样，就是你要定期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定期的去服用药物，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就是跟一般常人没有什么两样的状态。
Okay,
那刚刚说的那个药物呢，就是我们常听见的鸡尾酒疗法。
是是是。
就是所谓的鸡尾酒疗法呢，就是把好多种药物混合在一起，然后变成一颗，然后医生就会挑适合这个感染者吃的这一颗药给他吃。那他每天都要吃一颗药。
嗯。
那他固定的吃药之后，体内的药物浓度就会达到一定的状态嘛。
是。
那这个药物浓度呢，就可以避免 HIV 可能又再次在自己的体内里面会不断的被复制出来，对，
它会压抑病毒，
它会压抑病毒，那病毒就会被控制在一定的程度。那据研究显示呢，如果病毒小于200的话，好像那个
单位啦，
单位我有点忘记，反正就是小于200的话呢，它就是等于是测不到的状态。
那个叫做测不
测不对测不到，
那个叫测不到。
体内有病毒，但是我会测不到的状态。那测不到呢，又等于不具传染力。
是，
就像是他跟别人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或者他生出宝宝来，都是不会传染给别人的。
哎，那 OK， 那这个药现在很棒。很先进，那药贵不贵？
台湾的药物的话呢，感染者前两年是由那个疾管局负担，
是，
那你必须得去领那个全国医疗卡，
是，
所以前两年那个疾管署会给你负，对，疾管署会负担这笔药费，那你两年之后呢，就会由健保局负担。
OK， 所以就是一般健保费用而已，
就是有点像对，就是一般吃药的那种健保费用这样子。
嗯哼哼，
哇，
okay.
那真的是很大的福音呢、欸嗯。所以
对对对
这边一定要跟宣导一下嘛。
对对 对, 对，
所以可能你有这些潜在风险的。
对，其实如果假设你真的现在政府在倡导的是，你如果一生有发生过，你如果有发生过性行为，你一生至少要去做一次艾滋筛检。
嗯，
那如果假设你是有频率性的在发生性行为的话，你应该每3个月到6个月，你要做一次筛检。那这个筛检，老实说，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心理负担，
对对对，
他会觉得很紧张，然后好像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或者是觉得来做筛检，要么就是男同志，要么就是性混乱的人。其实不然，就是。它就是一个身体健康检查的概念。
那请问筛检到哪里筛检？
你只要在网络上打艾滋筛检，就会有一些实体的筛检点，或者是你可以直接购买，就是网络上的筛检试剂，政府推出来的
试剂。
对、
哦，
然后目前今年政府的筛检试剂是买200元一个，然后买一送一。
OK，
对，然后
自己测，
对，你自己测，然后你如果真的也不想要到当地当。应该你不想要直接去那个实体的地点去购买的话，你可以请他们说寄到便利商店去。
哦、oh, ，OK OK，
所以非常的方便。
所以其实筛检已经变得是一个很方便的过程，只是大家愿不愿意跨出那一步去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状态，就是大家需要去正视的。对自己的性健康。Uh-huh.
好，那这边这个课就跟大家稍微小结一下。
好、哦
啊、
小结一下，好来。
对，所以就是让你，
如果你听懂了，大家就听懂了。
如果我听懂，大家都听懂了。
是是是，好，来
听起来怪怪的。好，没有，就是如果你是刚刚那个启明就有分享到，因为路德协会就是一个在宣导跟防治吗？
我们主要是服务艾滋感染者，
服务艾滋感染者的这个一个协会。我有做功课哦，他是也是天主教的，
以前是天主教
哦，是哦，但
后来他现在离开了，
okay, 对
对
对，以前是蛮有爱的，这个英国德蕾莎修女。
哦，真的，
25年前，真的啊，是
你有在看我们的？
有，我刚刚就
他已经
做一下，跟
他说一下，拜托。
对啊，所以我在想说，怎么做话题跳成说同志生命历程，还有我整个，对对对，
没有嘛？
这个协，反正就是这个协会就是很有爱嘛，就早期很多这种天主教啊来台湾嘛，然后一开始也是帮助，可能帮助什么弱势家庭、
育幼院、
育幼院，
对。
那后来呢，有感于那个年代，1985年左右，就是艾滋病刚开始，然后那个德蕾莎修女觉得台湾在这一块没有人在照顾之类的，然后
德蕾莎修女有活那么久吗？
的名字可能刚好一样，不是那一个，
哦、
对对对、
哦、，OK OK， 好，
我是从他们的协会的介绍看的嘛，
是是是
对对对，哎、欸，我不太清楚那个德蕾莎修女是不是老师说的那一个，
哎，你啊，
不是，应该不是，
你讲的是世界，你讲的是世界有名什么？
对啊，对啊，对啊，
得诺贝尔和平奖什么的那个吧？
对，
这个不是，这个是英国来的，他可能名字刚好叫 Teresa 吧？
哦，好好好，
对对
对，
来来来来来，继续继续，
对对，然后后来就是有感于台湾早期在30年前对于艾滋病这一块比较。知识不足，然后相关的照护机构也没有，所以他就才成立了，开始转型嘛，对不对？
对，没错。
然后慢慢走到现在，所以刚刚听到启明这样子说之后，我觉得真的要稍微宣导一下。所以，只要你有从事不是不安全性行为，你基本上有从事性行为，
对，
对，
其实就是要了解自己的性健康。
其实3到6个月就应该要去做一个检测，
频率很高的3到6个月。不然的话至少要去做一次。
哦，对对，频率高的3到6个月。
嗯嗯，
对。
应该这样说啦，就是我有时候就会开个跟底下同学开个玩笑，是你觉得频率高是什么？
对啊，
对。但
像我这种一个晚上7次的这样
自己
算高吗？
不算。
哦，原来这个节目的
糟糕曝光了。
对，我觉得啦，应该我个人的认为是，只要你有性行为，你其实就是把它当一般的身体健康检查，
就例行检查嘛，
就是半个月或半年，或者是3个月或半年，就是做一次筛检这样子。
OK， 那筛检，然后刚我听到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就是如果你不好意思去实体的医院或者是
店面
的话，你其实可以上什么网站？
你直接打，对，你直接应该是说你直接打那个艾滋筛检，你就会，我记得第一个还第二个你跳出来的那个页面就是快速筛检的网站。
对，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购买那个试剂，然后请他们寄到你家里附近。
讲白一点，就是你可以网购啦。
对啦，对啦，还是政府都做到网购了。
你可以网络上买啦，他买来去超商取货之后回家自己，就像你在做那个怀孕有没有怀孕的筛检一样，你就自己可以筛检。
对，
这样可以比较保护你的隐私，如果不好意思的话。
对对
对,
对,
对。那当然，如果接下来就是如果真的不小心有确定有得到的话。那
一定有感染到的話，
那也不用担心。首先是你可以联络路德协会，
是
他会帮你做一个，不管你生理心理上的一个照顾嘛，
对，
跟一个諮商，
嗯，
那也不用担心。现在这个艾滋病已经不是所谓的不治之症了，
嗯，
它慢慢已经变成了一个就像慢性疾病
，
像心脏病啊、高血压、糖尿病，你要固定吃药来
去控制
病情。所以台湾这块我刚刚听到做的蛮好，其实它已经是健保。在健保纳管
付里面，
对，在健保给付里面，所以你也不会说负担不起，
嗯，
所以真的要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就这部分的知识，你可以多多宣导给所有人知道。所以即使你得了，你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呐、啊。
嗯，应该这样子说，就是在前线服务的时候会发现，
是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正视自己的性健康？其实当然有跟华人文化有关系，觉得性是一个比较隐晦的东西，所以不谈。但另外一个很大部分是因为我们把性传染性疾病把它污名化了，
嗯，
所以大家会觉得好像只要我得了艾滋感染，只要我是一个艾滋感染者，
就
我就是一个乱来，或者是我就会被贴上性混乱的标签，嗯，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觉得。
会啊，会，我也会这样觉得。
那是不是会觉得只要我不去做筛检，我就不会去，我就不用去面对这样子的攻击？
会啊，会啊，
就很像是。我觉得我很胖，然后我需要体重控制，但是我就是死都不站上那个磅秤上面去。
哦，很好的，
就那种同样的概念，就是我会逃避那样子的事实，
对对对，
但我知道我的体重现在是已经在节节攀升的状态，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去面对。那这些东西都是因为外在大家对于形体或者对于这个疾病的污名，使得我这个人不敢去正视这个议题。
那我可以说一个个人经验，就是其实我很久很久一段时间都不敢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是
尤其是在台湾的时候是完全不敢去面对，出柜这个事情，
嗯嗯，
虽然说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出柜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對。但是到后来呢，其实是很害怕，我们在那个年代是直接很害怕，我只要去检查，如果我感染到的话，
嗯，
我就是被判死刑的感觉，
嗯，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好的药，
对，
嗯，欸，嗯，
那加上另外一个就是，哎，欸，你就会被这个污名化，
是。
性乱来很多，还是说什么什么什么，
嗯，
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大很沉重的东西，
是啊是啊，对啊，
非常非常沉重，哦，所以好，启明，所以刚刚启明讲到的就是这个，这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做的
筛检的原因，
但是其实我们， 我觉得就像我到哪里都想要出柜的一个原因，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有很多东西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大概拢是人啊，就说简单的人，将心比心，大概拢是人。你楼下那个阿尚他得了糖尿病，跟你今天隔壁有一个人，他不管是不是同志，他也没有得了什么样的病。那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今天抚养你长大的妈妈，如果有了一个她脚底长了一个油，不是生殖器油，那个是脚底的那个油，对不对？你走到哪里刺脚，你就会得到的这个东西，你就觉得没关系。但是在
为什么艾滋病就会特别的去分类这样子？
对对，所以是让大家去了解到说，其实它就是一个病而已，它就是一个病，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人，不
是
病，
是
对不对？那么直接讲用心嘛，用心来感觉嘛，对，你是要你用心去感觉说，其实病，
这按你你买在 U 来加，你真厉害嘞，
真的呀，
哇塞，
可是真的不是这样子吗？因为
是没错啦，我只是很惊讶，你怎么会拉回来这里？
因为
让我突然才发现，对，我们是生活 GPS 哦，对，没错没错，
就忘记了，
我刚刚已经被带走了，我刚刚已经很沉重，我在思考那些，
对。然后我要多讲一个部分，强调一下，让大家听得更清楚，就是说现在这个并不只是有很简单的药可以来治疗，可以来维持你的健康。尤其是刚刚启明讲到测不到的时候，如果你这个药大概用了六个月之后，我记得好像是六个月。
通常一般的感染者，你只要服药一个月到两个月，
哇，这么快，
所以你的病毒量就会很快被压下来，
然后就不具传染力。
对，那你如果连续六个月都到测不到的状态之下，你就不具传染力。
哇
哦，
连续六个月，
连续六个月都测
不
到，
测
不
到之后
，OK，
你就不具什么感染力。
对对对，
所以大家不要太怕。
对，而且所以大家就想一下，就是如果假设你因为你害怕感染者的原因是因为你担心被他传染，
是，
那是不是更需要让他们有机会或有意愿去好好的服用药物去看医生？
对 对, 对，
那一个人要不要去看医生，一个人要不要去服药，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身边的人怎么看他。
没错，这是真的呢，身边的
人 对啊，
支持的话跟不污名化的，你较会愿意去坦然面
对
这个。
对对
对，
如果你一直去 shame 他，你一直去觉得他很羞耻，你只要去打压他的话，他反而没有办法去帮助他自己，
啊，
也帮助我们身边的人。
对啊，对，没错，
他只要正常去服药他就 OK 了，你也不用太担心。
没错，
我多举另外一个例子给大家听看，就是因为讲艾滋大家可能比较沉重，如果讲肥胖好了，
讲肥胖
一样嘛，肥胖，那如果你身边的人没有把肥胖当作是一个太怎么样，就是你好吃懒做啦，你爱吃贪吃的话，
是，
那你是不是比较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嘛？
对对
对
对, 对，
就类似像这样的感觉嘛，
因为大家对于肥胖的羞耻，
对对对，
羞耻的动词要怎么
说，羞耻的动词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让人家很羞愧，那个动词要怎么说，
羞辱哦，
羞辱你，如果不要去，好了，应该现在一讲就是污名化，你不要一直骂他，你不要一直污名化他的话，
他就比较觉得可以去看医生或干嘛，不是那么
对，就是我们对于胖比较 OK 嘛。
对啊，那其实就是艾滋病，刚刚启明的意思就是，艾滋病也是一样的东西。
对
对
对,
對，我们应该
一般性病也是啊，
是，
没错，
所以要去理解一下这些知识啊。对，那刚刚我一直想讲的，我现在赶快讲，不然又被带走。
好，
所以因为刚刚讲到艾滋病的传染有三个途径嘛，哈，那一般这个刚好也可以请启明跟大家分享一下，可是大部分可能会有些误解，
是
包括说你可能共用那个筷子啊，
筷子
会不会我跟朋友他是艾滋病毒感染，然后共用筷子什么的，或是口水，还是像这部分可以请您跟我们再稍微说一下，就不用担心这种日常生活。对对对，
简单来说，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是 HIV 的病毒，它暴露在空气当中30秒到3分钟，很快就会死掉。
对，
所以也就是其实第一个，如果假设桌上有一滩是艾滋感染者的血液，
是
你如果超过30秒以上的，你再去碰它，实际上根本也不会有传染力。
OK，
对，那 第一个传染的途径，你当然是要看你的伤口够不够大啦。如果你没有，你只是一个美工刀划到的伤口，你碰到感染的嫌疑，
哦欸、这很重要哎、欸，
姐真的不用担心。
因为不然有时候你网络上查到的资讯就是说哦伤口什么，
对，
對这样
是要一个非常大面积然后开放性伤口，一个正在流血的
伤口，所以小
伤口
是 OK、
对，然后去碰到感染者的高病毒量的血液才有可能
传染。高病毒量，
对。那刚刚提到的是，那到底一起？吃饭
啊，口水
会不会这？
这
完全都不会的，是因为口水里面虽然有很少量、很少量的病毒，
是
但是你如果假设要因为碰到口水而传染的话，你大概要喝它五公升的。
OK，
口水
哇，这是一个很棒的 information。
对对对，
五公升有多少呢？
五公升的口水
要挤一天都挤不出来，挤不出来，
吓死人吧！人一天也就喝两公升的水，
没错，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是因为你跟他公筷，你在一起用那个同一双筷子，根本也不用担心，也不会传染。
Oh, okay.
对，那再来就是有人会说，哎，如果跟感染者一起游泳呢？因为他如果假设啦，假设他如果在游泳池里面，比如说有任何的体液或血液，
应该会被氯先杀掉吧？
对，因为病毒量其实是非常脆弱，HIV 的病毒非常的脆弱，就是他直接第一个他三十秒扑在空间当中就死掉了，第二个是他根本没有办法在水里面存活。
游泳池的，我跟你讲，游泳池的氯真的是很恐怖的、哦，
而且对，又有那些
消
毒水或什么
的。
游泳池要担心是人家的尿啊，
这倒也是，
应该不是这个东西了、
啊啊啊，
这倒也是。所以跟感染者一起游泳。也不用担心、
哦。
那再来是蚊子，如果假设有一只蚊子来叮感染者、
啊、对对，
然后再去叮一个人的时候，会不会把血液然后就是带给另外一个人、
嗯、
对，
大家都知道是不会啊，大部分都知道不会，但为什么？就是第一个那个有病毒量的血液，它的病毒也没有办法在蚊子的肠胃里面存活、
oh, okay.
oh, 第一个是这样，
我还以为是蚊子叮到之后它自己就先死掉了这样、
不会，蚊子还是会活得开开心心的。第二个就是这个蛮有趣的联想，或许我之后上课的时候可以来问
一下，可以给你当一个梗对不对？
第二个是那个蚊子，有人就说那蚊子的管呢，它的那个吸血的那个管子、
嗯、它的吸管呢、啊、
对，它的吸管前面如果有感染者的血，
对对，
那如果是扎另外一个感染者，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会不会传染、
啊、
不会，是因为血量太少了，
哦，
血量非常非常少，那一点点的血根本不具传染力，
对，而且它要飞到你到你这边的时候经过30秒病毒大概也死掉了，
对啊对啊，没错没错，的确也是如此、
哦、
没错。然后再另外一个是最大的，
是
算是刻板印象，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以为男同志的感染 HIV 的几率比一般的异性恋来的高、
嗯、
实际上是错的、
嗯、
那为什么就会有人会认为那很有人说，那可是你在疾管署上面的资料，男男间性行为的感染人数就
是
那么多嘛？
是是，
但你为什么硬要说男同志的感染几率跟一般人一样？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资讯。
我的解释方式就是，其实那不是你的性倾向的关系，而是在性行为的选择模式。因为相较之下，应该说很多人，很多男生跟男生他们的性行为模式是使用肛交。
对对对，
那这边要先澄清，是肛交不管是肛交、阴道交还是自慰还是用什么性玩具，那都是你个人的选择，我们没有任何要做评断。但是因为
等一下、那个启明，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快要讲到我想讲的东西，我必须赶快跳出来卖弄一下，
好，
就代表我有做功课，因为我上次有跟老师有聊过这件事，
是，
然后刚好有专家来，我们可以确认一下，
对对对，
你记得吗？哈，因为我也是看的，我可能自己爱看这种冷知识吧，
可以，
对不对？
是，
来觉得自己好像蛮厉害的。
真的冷知识看都会觉得很厉害的。
对啊，就别人不知道你知道吗？因为我有去研究过啊，就可能启明要讲这块，就是异性恋跟男同志之间，因为是不是说如果都是没有带保险套的状况下嘛、因为是肛门的那个黏膜比较薄、所以它会一样是危险性行为，但是肛门
比较容易受伤，
对，就比较容易，
对对对，没错没错，
是这样的关系嘛？
你作业做得超好，
太棒了，我受到专家的肯定。
前几天我在问那个北医台北医学大学的学生，他们没有人可以
回答这个，笑死人，会读书又怎样，对不对？
他觉得很厉害了吧？
对对对，医学系都不懂了，搞什么？
对对对对，还是去出国去做，
对对对，不一定要出国啦，不一定要出国，多上我们节目了。
好，可以可以可以，
多听我们节目。
对，的确是这样，就是因为你不管任何的性行为都是你个人的选择，可是你要在做那次的性行为的方式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样保护好自己。那像肛门，它跟阴道最大的差别在于，肛门它不像阴道一样会有自体分泌物，然后它的那个皮层又比阴道来的薄很多，所以其实，在抽插的过程当中呢，肛交会相较之下会比阴道交更容易受伤，会有伤口。所以你当有伤口，又是在高速摩擦的状态之下，又直接接触到一个感染者的体液的时候，当然就很容易传染。
Oh, OK，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到底怎么样在肛交的过程当中避免传染到艾滋呢？有一个很大的方式就是你要涂抹足够的润滑跟放松。
是，
对。那很多人都觉得只有男生跟男生会肛交吗？其实是错误的，
没有啊，
因为
没有
很多异性恋的那个性的那些影片里面也开始看到有肛交的行为。所以其实如果假设大家一直认为只有男性肛交才会感染到艾滋的时候，就很容易让异性恋他会忽略自己的性健康议题。
嗯嗯，
他就会认为我不用戴保险套。
这个就是你刚刚讲的吗？
是
那个性行为的模式，
是性行为的模式，而不是性倾向的关系。
对对对
对，
啊，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让大家应该有听懂这个意思。
对啊，所以当我们把艾滋病跟这个，对不起，艾滋感染 HIV positive 跟同志连男同志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其他人以为他们都是安全的。
对
啊，对对，
会很危险。
哦，没错，所以应该是说，肛交的这一个性行为的选择方式是比较危险的。
应该说，它的确相较之下比较容易。如果你没有做好保护的话，
对，要做好保护，保护，对，所以应该是你要足够润滑，但也是要戴保险套，
也是要戴保险套，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这样可以比较安全。
对 对,
對，
而且呢，因为是体液嘛，
嗯，
主要是在体液上面。
对，
那像现在不是常常在讲 BDSM 吗？
嗯
，BDSM
的怎么说？就是
BDSM 就是有点像是性与虐。有点像是就是捆绑啦、啊， uh-huh. 或者是皮鞭啊
okay, okay,
那种东西。
对对对，那因为有
那这个
这个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有的人我在国外看到
是会流血，
对啊，他会用刀子割啊，或者用什么，他
比较极端，
在那样子的状况里面也会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感染机会。
感染几率吗？
会不会？
如果假设对方是感染者，嗯、然后他的血液出来了，那他要传染给另外一个人，你代表那个人他的伤口，他要有一个明显的
伤
口，
所以要，但是也要知道，就是说，因为我刚刚想到说，哎，因为有人会用割的，然后就会流血嘛、那如果另外一个也割的话，
如果他真的共用同一个什么刀具或什么，的确可能会有感染的几率啦。
是，
如果加上这个感染者他是没有吃药的状态，体内病毒量很高，的确有可能。
所以回来刚刚那个重点是因为是性的模式，所以要重视的是性的模式跟那个体液的交换
接触，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没错没错。
所以体对拉剂不会哦。
对，
垃圾，因为这样讲要体液交换嘛，那法式热吻，口水不会。
我觉得很吊诡的是，我记得是在某一个政府的网站上面，他还是把法式舌吻这件事情认为它是会传染
的、嗯。
对，但是老实说，就是没有法式舌吻而感染的原因。
欸、等一下，我刚刚可能漏掉，我再确认一下。OK， 就口水里面的含量是少的吗？對，
是非常少的，
那五公升。
对，那可是如果我嘴巴有破洞，对 对, 對，有受伤。
但是因为你如果假设嘴巴你有破洞，那你也要直接接触到感染者的血液。
口水呢？
血不会，它也没有，因为它的病毒量真的很低。
哦、oh, ，
对，它病毒量
很低。那我如果喝它的血呢？
也是要有这样足够公升量的血、
哦、我以为血是要打到身体里面才
喝进去，喝应该也不会任何的问题啦，因为你就被胃酸给它、
哦、OK OK
对、
uh-huh.
但有人会说，那口交如果就是射在嘴巴里面，那的确它的还是有一点感染风险啦、对，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都会说，好，假设我们真的知道口交戴套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那你要怎么减少感染的几率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你嘴巴不要有伤口。
对，那你就是在口交前后30分钟，你不要刷牙， 然后你也不要使用刺激性的漱口水、
哦、
你就是用一般的清水去漱口就可以了、哦、然后避免你的嘴巴里面有伤口这样子。
OK，
所以用清水前后三十分
漱口
漱口
对
就可以了，
前后30分钟不要刷牙、
嗯嗯、
因为其实伤口是
有时候刷牙会有流血、嗯、
对对，因为有些人的牙龈比较薄，
那其实是它有它的传染风险在，据我了解，但是因为我们
病毒量少，
病毒量少，而且我们的伤口一出来之后，比如说牙齿里面也好，还是手哪里破了也好，嗯、其实我们很快在修复。
对，而且其实
很快在修复。
老实说你我们有伤口，然后空气当中那么多的细菌病毒，你也不会因为你有一点点伤口，然后就被传染什么东西。对，你就用这种同样的思维，我都会教我的学生用同样的思维去想、
哦、我理解，对
对，
就是会有这个风险，但是没有这么恐怖，
对，因为你的身体有一定抵御外界攻击的能力啦、
okay、
对
对
对对，
所以请大家如果身边刚好有这样子的
感染者不用担心，
对，请不要污名化他们，就凭正常人的生活模式都是可以跟他拥抱也好，吃饭也好、
嗯、
都是可以的，这样牵手都是 OK 的，
那其实你唯一要关心的就是说，哎，那你有没有去找到适合的帮忙了？
对对，所以路德协会
拿到药嘛、
嗯，
对不对、
嗯？
拿到药就好了。
嗯
嗯，
对。但这边也可以说，就是刚刚凯琳老师说的，其实我们在关注疾病议题的时候，最终本身还是在看待是他还是一个人，所以实际上。当我们把疾病的标签拿掉的时候，他也还是一个在工作岗位上面很努力工作的一个年轻人，或者是一个中年人，
嗯、
他也是
一个很好的儿子，
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儿子，或者是
女儿
努力照顾家里的妈妈或者是爸爸之类的。所以实际上你根本不会因为你根本不用因为这个疾病关系，然后去认定他就是可能只会病恹恹，然后会拖垮家里，实际上是没有的。
OK，
所以如果假设啦，如果假设。听众朋友，你可能自己是个老板，然后可能在面试的时候，有些人都会直接问说：“哎，你有没有其他的传染性疾病什么的？”
有，然后面试会问这个，真的吗？
有一些体检表上面会写这个东西，但是在法律上面，你不能要求对方说你是不是一个艾滋感染者。可是有一些公司还是会有这样子的表格出现。
OK，
那、
哦、真的、
啊，对对
哇，
那有一些感染者。就会非常的天真的觉得好啊，那我们就诚实写，因为我诚实可能老板就会比较愿意录用我，
嗯嗯，
但显然都会直接被拒绝，
被刷掉，
对，那这边也想呼吁，就是你感染到艾滋跟你的工作的能力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对啦对啊，
所以如果假设啦、
啊、
假设你觉得你可能录用的工作人员可能有一两个是感染者或什么的，你也就不用担心他的工作能力，
嗯，
对
对啊，跟一个同样有高血压的人或他的脚有长油的人、
嗯、
不是都一样吗？
对啊，
或是脸上有青春痘的
胖胖的
哦，胖胖
都 OK 啊，
大家都还是一个人，本质上就
是
一个人啦，
是是是
是，
对
对、
啊。那当你有办法用心去感受到这个人的时候、
嗯、
其实很多其他东西都变得没有那么重要、
嗯、
对，的确我觉得用心感受，老实说，如果再用一个比较直接的名词，或者是社会对话啦，就是当你愿意去跟一个人、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不管是疾病上面跟你不一样，外貌上面跟你不一样，还是居住地跟你不一样，这个特别的人，你愿意跟他对话，多了解他一点，这样子这社会上就会更和谐，然后更友善，这样子。
是的，是的，是很好，很好，很好。
真的，你看这个年轻人，
对对对，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好，我们有没有看到台湾的希望？
有，没有，有，有，有。然后我觉得社会就这的确需要这种社福团体的存在，真的很棒。还有这样子优秀的年轻人，对。
欸、有，
真的，
你来我们节目，你我们说你优秀，你就要说有啊，
好，
谢谢谢谢谢
谢
谢
谢
谢谢谢，对对对，就好了，
对
对、
但是我想再拉一个东西，
是
让那个启明跟我们也稍微多讲一下，就是，但是那个为什么你要用公筷母匙？为什么你不要四处去跟人家拉妓？因为艾滋不是唯一的性病。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要把性病的污名化给拿掉，
嗯嗯嗯，
但是其实现在最重要，大家最担，应该说现在对于大家的健康危害最大的不是艾滋病，
应该是这样子说，就
是
性传染 性传染病嘛，性传染病它不只有艾滋病这个疾病，它包含了还有可能梅毒啦，然后有 HPV， 就是我们常说的菜花，甚至是淋病，还是有各种各式各样子的性传染疾病在这社会上。
是，
对，所以而且每一种性传染疾病的传染方式都不一样，
是，
有的是只要你接触了就会传染。那虽然相较于 HIV 这些性传染疾病都可以被治愈，
对，
但有一些被治愈也只是体内的病毒量被压抑下来，等到你免疫力低的时候它还是会再复发。对，那举例来说好了，就是艾滋病现在已经有可以去抑制病毒量滋生的药物了嘛，然后你也可以事前吃一些预防性投药，像 PREP， 或者是你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你吃一些药可以让你避免传染到艾滋病。
这个先讲一下，这个重要。
OK， 预防性投药它分为两种，它叫 PREP 跟 PEP， 那有点像是我们在吃那个事前避孕药跟事后避孕药的概念。
OK，
就是当你吃了这种药物呢，你体内的就会有一定的抗艾滋病毒药物的浓度。那你有一定的那个浓度之后呢，你就可以抵御那个艾滋病毒的入侵。对，
哇，这真的我不知道哎、欸。
那你可以选择，就是假设你是一个事前得知自己很有可能会发生不预期性或者是不安全性的性行为的话，你可以吃 PREP， 就你可以提前吃。那吃法都不一样，这个你可以去咨询医生。那另外一种是你可以在事后吃，譬如说有一些是被迫发生了一个不安全性行为，
哦，那赶快去，
或者是他可能是被性侵害的，或者是任何的方式，那你就赶快去在72个小时之内去吃 PEP。
要去 找什么机构？
找医生，你去挂急诊都可以，
挂急诊就可以，
挂急诊就可以了。对，或者在网络上打 PREP 或 PEP 就会有。
但好像 我就会觉得，哎，挂急诊那我要怎么讲啊？
你就说，请问你们有没有暴露性前后的预防性投药，或者是你就说你要吃 PREP 跟 PEP，
所以这个对医生来说都是知道的吗？
我记得急诊室医师是已经开始在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我现在对他们的 credit 稍微有点有一个问号，就是你不是说学生连队那个刚刚我讲那个
对，但是但是他们是大医生啦，他们是大医生。
OK， 等一下我先讲清楚一下 ，PREP 是事前吃的，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
是要吃 PEP。
所以说呢，其实台北那个西门町那个叫什么？
我知道
那个医院，
不是有一个
昆明防治中心？
昆明医院，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马上打台北昆明医院那个电话，
昆明防治医院，
然后直接说你发生了一些不安全的性行为，你要赶快找 PEP。
这样
比较直接。
对啊，我个人会觉得找这种专门的，好像我比较有安全感。
应该。如果我是台北的话，你当然可以直接打一些昆明医院啊、亚东医院啊、台大医院，这些就是本身就有在帮感染者看诊的医院。但如果你是非在台北区的，你要么就是打到大医院的感染科去询问，要么直接在网络上找，就会有相关的资讯。
Okay。
那当然，如果你真的还不知道的话，你就是道路德协会的网站，或者是你就私讯我们粉专，
没错，
会有回复你。
我们会路德协会，
对。
对，
我们会把那个相关连结放在我们这一集，对
对
对，
因为的确啦，艾滋病的讯息翻新的很更新的很快，然后又很多，所以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工作者很多时候也都没有跟上，也都要一直不断的进修。所以你有任何的问题就提问，我们就会帮你做回答。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资讯。对，我今天才又一次翻更新了好多哎、
欸。哎、欸，对对对，像你说，以后你说这些冷知识，哦，你就会变得
真的
厉害，
没错没错。
对对，所以大家知道这些知识要传出去。
对对对，这个很棒。
然后我们把启明拉回来，刚刚在讲说，其实刚刚有其他的那个，
对，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吃 PREP、吃 PEP 之后呢，我就可以不用戴保险套。因为反正我不会感染到艾滋病了嘛，但实则不然，你感染不到艾滋病，但你很有可能感染到其他的性病。
对啊，对啊，
对
啊，
所以你还是得做好安全的性行为，然后得要去注意 一些性传染性疾病啦，像梅毒啊、淋病、菜花那些。
对啦，对啦，所以大家 不可以因为现在医学进步，
还是不能忽视，
对，
还是不能忽视。
就像你叫你骑车骑机车要戴安全帽嘛，
嗯，
但不是说你就可以骑快车，
对对对对，
或者是你就可以喝酒开车，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这是两回事，对对对。
你应该又有在找资料里面看到这个东西，
哎、欸，没有嘞，
自己自己想到还是很聪明。我们曾经也是这样描述、那個
哦，真的、哦
這個、
，OK， 哇，太棒了，
对
对对，尤其啊，其实像细菌性的，它大概抗生素就可以处理、
嗯、
处理掉，但是其实有我知道现在有两种，其实比较麻烦，
病毒性，
在病毒性在像我在北美的时候，大家特别在推，就是你刚刚讲的 HPV，
嗯，
乳突性病毒这些所谓的油啊，
嗯，
哦、它中文叫什么？人好像
人类乳
突病毒，
哎、啊欸，这个我也是想聊的、欸。
它会是在生殖器上面会长出油，就好像你脚会长出，它有很多种不同的。
它会，我的理解是这样，嗯、我不知道你对这一块，
我对于人类乳突病毒比较不了解，但是、
okay.
简单来说，就是它好像会在你的生殖器上面会有明显的突兀，还是就是颗粒的东西的样子。
对对，就像你脚底长那个是一样。
然后现在大家为了要预防这个性病 HPV 这个性病，就是政府有推崇是大家要去打那个疫苗。
哦哦，
对
是。
那以前我们都会说，哎，好像只有女生才要去打疫苗嘛，然后避免你感染到 HPV 之后会变成子宫颈癌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但实际上呢，现在也会在提倡男性也要打这个疫苗，是因为如果假设你感染到菜花 HPV， 你没有好好处理的话，你可能也会有肛门癌这个疾病出现。
Okay.
对 对, 对，
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都要打这个疫苗。只是那个疫苗会有不同的价数，就是有不同的分类，
嗯、
然后你就去咨询医生，医生就告诉你适合的是哪一种。
是，哎，这部分我分享一下我所了解的资讯，可是因为这可能不是那么精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也许要卡掉之类的。
没关系，
但我想分享，因为。人类乳突病毒啊，我的了解跟我后来查了一些资料啊，甚至因为我朋友有过，然后他跟我说医生跟他说的状况
是，
就是的确就是啊，他其实是疱疹病毒，
嗯，
那只是女生比较容易在女生身上比较容易发出来，然后他说他每个人会发的地点不一样，
嗯，
有些人是可能嘴唇啊，就是疱疹啊，
嗯、
是。
就是像我小时候有疱疹病毒过啊，我小时候跟国小的时候，那我怎么可能是因为性行为？
是
对啊，所以它好像就是一个很容易在人身上会传染的，但会发出来的地方不一定。那女生就是有些人就是发在生殖器上。
据我所知、，HPV 跟疱疹不一样。
哎 ，OK，
那我不知道你那边，
所以我其实对这个有点混乱，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常常去，我每三个月就会去检查嘛，
你说检查 HPV 吗？
全部、
哦，
因为在加拿大有一个，在 BC 省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同志办了一个什么活动，我已经忘记了，就是我们去，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跟这些专业的护士，那聊很久。
哦，
那
好棒哦，
因为那时候当我变成单身的时候，我要找伴的时候，其实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跟这些护士聊，我把网上所收到的这些资讯通说，哎，哪一些，那你来帮我那个解释一下。那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发现是这样子，就是说，好，我们先不管 HPV 跟这个疱疹有没有同样，
对，
但是我所知道的是，这两个都没有办法根治，
对对对对，
它会完全都是留在你的体内。
然后
刚刚讲的，只要你的免疫力变差的时候，它就会跑
出来。
它跑出来的时候，疱疹就很痛，因为疱疹是龟爪嘛。
嘿嘿嘿。
那只是说这个部分是在性上面的疱疹。那一般来讲呢，这种关于这个性上面的这个疱疹有两种，
是
一个是，对不起，主要好像有两种，一个是在嘴巴上面，
对，
那一个是在生殖器上面。
那像你嘴巴上面，那你看像我小时候怎么会有？
其实哦，因为你妈妈或者说你爸爸。或谁，其实很多人都有，只都不知道。那是我
在，就是身体会有带着，但是只是
对。其实我那时候问护士的时候，护士说，其实大家大概都，
哎呀哎呀，我听到的也是这样啊，对啊，
都有在北美啦。
只是有时候会发，有时候不会发。
那、啊、你就是免疫力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嘴破了，或者说，
但我想要说的 是，但这不是性病吧？疱疹，
它后来变成一个性病，是因为这两个会交叉传染，嘴巴的这种毒会到 甚至气去，甚至气这边会到嘴巴来。这是我那个时候的了解。
哦哦哦，
但是这个都还是可以再 update 啦。不过
对这个我真的很混乱。然后 OK，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性病没有什么了不起、
OK OK，
有疾病，然后就去正视它，然后去看医生，
这
治疗
了解。
因为其实当初我自己不是在讲说我也是被那个东西卡住，不敢去，除了怕死以外，还是怕一个东西，就是说怕自己的名誉很不好。
对啊，
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一个朋友他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的天哪，他18岁第一次跟他男友上床，他就得到疱疹了。
嗯，
而且就是那个病毒会在她身体里面，
嗯，
对，那这个女生就有过倒霉的，她就要
她发在哪里？她的
疱疹是在她的性器官呢、
啊？哦，她是发在性器官上 ，OK，
哎，所以其实她只有跟她是一个处女，然后但是她跟一个男生第一次在一起、嗯，
我听过这个故事，
对，然后
所以她很崩溃了、啊，
哎，所以说。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也要去发声，要告诉所有的人说，其实你真的要把性病这个它是污名化，把它拿掉。
嗯，
所以其实性就是大家的一个你去每一个人如果对性有需求，就是会去上床。
是，
那上床就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伤害，就好像你去打排球。
是，
你打
你可能会受伤，
你就是会有运动伤害。
那这 OK， 所以老师你想表达应该是说。性是的、啊、就是人有七情六欲很正常的一环，那你不要去污名化，你像得了性病就是你这个人乱、
嗯、
你这个人淫荡或什么奇怪，對對對，你乱来，對，不是这样的意思。對對
對、嗯、啊，人家那好了，我也讲一个比较白，有的人他喜欢跟很多人上床、嗯、干你什么事啊，
这也是他个人的选择、嗯、
虽然我自己会比较，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就、嗯、我会说我不会去批评，很想去跟很多不同人上床，
是，
但是我自己会很鼓励，就说，哎，不要，如果可以的话，不要被你的性欲所带走
啊。
那跟我们一直在谈说，
对对对对，
你被你的情绪带走是一样的，
啊、
你自己就不自主了，
嗯嗯，
那这样就很可惜，
是是是，
哦，你就变成性的奴隶，
嗯 嗯， 嗯，
哦，那真的你去多上到多一点人，真的有比较爽吗？
嗯，
我可以跟你保证，绝对没有。问过太多这些人的，
嗯
，OK，
了解。这一集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下一集呢，那启明呢，我们非常荣幸启明，我在我们节目中算是小小的出柜，
嗯，
哦，他会跟我们聊聊他的这个同志的生命历程更 detail 的，
嗯，
对。那我们期待下一集喽。那一样喜欢我们节目的，希望你可以帮我们订阅跟分享给你的周遭的好朋友们。
对，现在有听的。好，我今天听到说有人有敲碗在等嘛、啊？
对对对，现在越来越开心了。啊、
所以你只要有在等我们在发我们的这个 podcast 的时候，
对对对，
你有义务去拉一个人进来听。
你现在
变成老鼠会，
这是直销概念。
对对
对，
直销的概念。
好，那就谢谢大家喽。我是 Kerr，
哎、okay, 欸，我是凯琳，
我是启明，
拜拜
拜拜。Bye bye